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好，今天这个选题也不能说巧吧，是咱们 B 站鱼友啊在后台给我投了一篇关于他在隧道里面遇到的一个怪事儿。所以这个鱼友呢在投稿最后就问我们一句啊，就是有没有比较有名的这种隧道相关的事儿
啊？是是。
然后我就上网找了一下嘛，找了这个选题。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日本的犬鸣隧道。
啊，是，也是一个亘古流传的一个事件，
重量级是吧？
啊，就讲的太多了，就感觉好像大家都会说这个事情，反倒是它似乎因为被说的太多，就变成不起眼的事情了。但是查过来一看，好像还蛮恐怖的
啊，是还可以啊，
嗯，
就跟每天吃饭一样，就是不会在乎这事儿了。
对对对，
这犬鸣隧道啊，位于这个福冈县的宫若市，那与附近的这个犬鸣水坝是全日本最有名的灵异地点了啊，也是公认的最阴森最凶险的地方。据说该处啊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啊，也有很多人说在这隧道里面啊看见了幽灵，或者能拍到灵异照片。这各种说法传来传去，就让这个隧道的怪异传闻越来越多。
是，
而且有一个前方不适用于日本宪法的牌子被人啊放在了犬鸣隧道入口处。
就是说这个隧道里面不适用日本宪法，
不是，就是没人管这里面，
哦，
这里面法律是不起作用的。
嗨，
是这么说的啊。所以这个隧道是通往哪呢？有人说啊是通往一个更凶的地方，叫犬鸣村。
哎呦
啊，这一个地点一个设施啊都挺有名的。隧道呢是根据原型出了个游戏啊，村子这个犬鸣村啊出了一部电影。
哦，是先有村子然后根据这个为原型出的电影。
对，这两一个隧道一个村子各有一部这个衍生作品。可以说特别有名。那只不过啊犬鸣村现在在地图上面，咱们已经找不到了，
被抹掉了。
但确确实实是存在过的。那村子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889年。真实名字啊人家其实是叫犬鸣古村。只不过咱们叫习惯了，就叫犬鸣村
啊，多了一个字原来
啊。据传说，这村子里面呢住了100来人，人不多。那周围是四面环山，由于这个村民啊常年与世隔绝，并且说是遭受了不公的待遇之类的，这些人性格啊慢慢就变得古怪残忍。你说常年也不出去，对吧？这些人不但力气惊人，而且行动迅速啊，一旦有外来者闯入，就会拿斧头试图来砍翻这些人。
这不是包拯里面的垮异族吗？
是啊，就你一表现进去了，你就发现有人来弄你了。
其实他可能也是什么日本天皇的几个卫兵，然后为了避世什么，
哎，有那种感觉，
搞这玩意。
那曾经就说啊，有一对情侣因为好奇，他就进去了，结果呢被一群村民砍死，并且扔到了这个隧道中。从死因来看呢，是被斧头砍死的
啊。
当然啊，以上其实只是流传的都市传说。那事实上，犬鸣古村是位于犬鸣隧道东北方向4公里处，而且隧道入口位置啊和这村子方向也是相反的。
那其实不是一个地方，
哎，但离得也不是很远。那犬鸣古村呢，最早是以农耕为主。1980年，日本政府就计划在此地新建犬鸣水坝，为这个福冈县供水。当时村民啊已经就是按照这个通知集体迁到其他地方住去了。原来村子呢也在犬鸣水坝完工之后啊直接淹到水库里面了。但光是这样，这犬鸣隧道和它附近这个犬鸣村也不会成为咱们啊就是总听闻的一个灵异圣地啊。咱们鲶鱼也不会拿着说。
是。
那下面咱们就说说这片区域发生的一些也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
大家重温一下。
那早期呢，在水坝工作人员称啊，他们常会在深夜听到这湖面传来了许多人的叫声。那听到肯定就跑过去查看嘛，看不到任何，
那就是不是人叫呗。
那 怎么叫出人声呢？
哎，阿飘。
那更有工作人员啊，因为听到人叫声，在夜间出去巡视之后啊，就永远没有回来了。
哎呦，
都说他们呢是失足掉水里了，但是去打捞啊，怎么都找不到这个尸体。
嗯，
也有人在夜间经过这个水坝时候啊，看到水底有几个明亮物体在水中发光。啊，到后面啊，越来越多人选择在此处的大桥跳水自杀。
嗯，
然后看到这个水中异光的人啊，也越来越多。并且找不到的尸体也相继增加了。
哎，
那在这期间呢，犬鸣隧道也不知道为什么常年有车祸发生，
嗯，
夺去了不少人生命。最后呢，当地政府认为啊，这个隧道路面狭小，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就将它废弃掉。
政府主导的把它给废弃
了，哎，就不用了，你这不总出事儿对吧？别往这走了。那时间到了1988年，福冈县的一名工人开着车在下班路上。突然遇到了一群不良少年，对吧？
哦，
日本那种，可能有点像暴走族那种样子，
飙车族，
啊，就拦住这位工人的车了。就跟他说什么呢？说想借你这小汽车开着玩玩，可能平时总骑摩托车没劲呢，对吧？
抽他，
借我们玩玩呗。那工人自然不愿意啊，这我自己车啊，但还是被这一帮不良少年拖下车了。绑架了好几天之后啊，这群不良少年呢，因为怕工人啊，你把他放走之后，他事后报警，
嗯，
不良少年害怕了，就决定啊，将他直接给杀了。
哎呦
啊，他们就把这个工人带到了此时已经人迹罕至的犬鸣隧道了。
哦，
开始不断的殴打，最后呢是浇上了汽油，用火直接把他给烧死。
太残忍了
啊！这起事件呢，就著名的犬鸣隧道烧杀事件，当时呢也是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但这么一来啊，反而是引起了更多人来这条隧道探险，
被吸引过来了。
哎，有人在隧道里面就说啊，看到了一台白色轿车，那就是之前那个被害工人开的那台车。
嗯，
也有人把车子开进犬鸣隧道之后啊，发现自己车窗上面突然冒出了很多手印。
我去，这个比较恐怖。
嗯，有人在隧道里面呢，看到有一名穿着白色衣服的女性。也有人看到这丢弃在隧道里面的服装模特啊，自己会转头，
哦，就是那个模特的假人，
哎，假人，就是人台。1992年，有一群年轻人呢，开着一个箱型车前来探险，却没有任何原因的突然撞上电线杆，啊，造成这车上啊多人受伤。2001年，一帮开着小汽车年轻人，应该是那种日本特有那种特别小那种车啊，在回程中啊。不慎与卡车对撞，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
我还以为开着老头乐呢，那好像
我感觉和老头乐差不多大，就日本那小车，
那里面坐了六个人，
嗯，就超载嘛。
哎呦，我的天！
那人们呢，就都传说这犬鸣隧道肯定是被诅咒了
啊，
因此呢，这片区域越来越悬，那越来越悬，人就越来越多
啊，是，
就这些探险者相继都过来。
嗯，
那犬鸣隧道灵异事件啊，我们是没办法判断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但从这些探险的人回来带回来的消息可以看出来，这边似乎是有一些不同寻常力量，能引发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情出现。
嗯，
也成为了日本当地最让人毛骨悚然的灵异地点。
是，
那当然啊，被烦得不行的当地人就住附近的，
对，
后来呢，干脆就把整个隧道口给堵上了。但是咱们从啊，你现在去找照片，可以看到这隧道口密密麻麻的有不少喷漆。
嗯，
发现啊，这堵上也没用，来的人还是那么多。
你越禁止什么，大家就越想去干什么。
是，真是这样，
啊，全世界人民都是这样子。
对，这就是犬鸣隧道和犬鸣村吧。
哎，你别说，好像提到日本，让我第一反应就是一个这个犬鸣村或者犬鸣隧道，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什么什么森林，说有很多人在那个森林里面自杀，名字我突然忘记了。
哦。
就好像日本最有名的两个灵异地点
啊，哦，还有一个如月车站
啊，哦，对，还有一个如月车站，
经常听到，
是是是是是，这三个。想当年我第一次知道犬鸣隧道事件的时候，还在读大学，那时候可喜欢熬夜去看一些恐怖灵异故事和电影了。熬完夜第二天还得去打球啊，还有刷题什么的。还记得那会儿我刷到过新闻，说某一高校的南大因为长期熬夜，第二天打球直接猝死。哎，每次午夜梦回，不仅能听到这个犬鸣隧道的声音，还有熬夜猝死的担心啊！想睡，但完全不敢睡。 而且到了大学以后啊，还经常会熬夜打游戏啊，工作啊，写论文啊，等等等等，没有事情是一个大夜解决不了的。但长此以往呢，确实发现自己的脑子明显转不快了啊，有卡顿，考点记不住，手机也经常找不到，每周打完球就特别喘，感觉自己心脏负荷很大。所以这几年老看见一些大学生熬夜在球场上面发生意外猝死的新闻啊，心里面还挺难受的。特意去了解了一下熬夜后剧烈运动对身体的危害，才知道是因为缺乏辅酶 Q10。 这个辅酶 Q10 是我们线粒体合成 ATP 的一种激活剂，可以把它理解为汽油，而我们人体呢是汽车，它是我们人体运转起来不可缺少的物质，人体哪里需要能量，哪里就需要这个辅酶 Q10。 像是大脑、心脏、肝脏、肾脏这些高耗能的细胞里面，辅酶 Q10 的含量就会比较高。值得一提的是，在临床医学中，辅酶 Q10 也会作为辅助药物治疗心肌炎等心脏疾病，因为它有助于心肌提供足够的氧气。可是啊，咱们二十岁后啊，辅酶 Q10 的自产量就会开始加速减少，并且熬夜的时候呢，这个辅酶 Q10 的消耗速度也会远远高于自身补充的速度，这就会导致熬夜后剧烈运动心脏不舒服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熬夜后脑子转不动的原因。既然辅酶 Q10 是汽油，是人体的助燃剂，是不是可以靠外部补充呢？以此来减少因为缺乏辅酶 Q10 导致的身体损伤的风险呢？毕竟调整过来作息对咱们年轻人来说真的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费劲。事实上辅酶 Q10 可以通过食物来补充，比方说动物肉类、油性鱼类、坚果等。平均一个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100到200毫克的辅酶 Q10， 像我这种又熬夜又打球的，对于辅酶 Q10 的消耗量更大，建议每天摄入得200毫克。而这200毫克的辅酶 Q10 对应的是14斤牛肉，这得是什么价？你别说什么价，你能不能吃完一天，对吧？像我们这种每天都点外卖啊，是吧，根本做不到，吃多了还有高血脂高血压的风险，所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补充不现实也不健康。 Mega Red 麦拓的辅酶 Q10 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我对比下来市面上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辅酶 Q10， 每粒都含200毫克的辅酶 Q10， 原料纯度高达 99%， 完美适配辅酶 Q10 任何阶段的成年人。不仅如此，重点来了，在这么高的配置下，一粒只需要3元，比一瓶脉动还便宜，一天一粒，一瓶90粒，可以整整吃上3个月。除了性价比杠杠的啊， Mega Red 辅酶 Q10 采用的是微生物发酵技术以及固体干粉剂型工艺，整个配方零油脂、零糖、零香精、零色素，减少不必要的油脂摄入，也加速在人体里面的分解和消化，避开了食物摄入时所存在的副作用，可以说是产品高纯度效果好，无负担的同时还兼具超高性价比。当然营养补充品啊，最重要的是安全，首先认准大牌有保障，这款辅酶 Q10 获得了 FSC NSF 双重认证，也有中国航天生物技术的专利认证。 Mega Red 麦拓还是美国销售第一的专业心血管健康营养品牌，在抖音商城也连续霸榜销量 Top 1， 获得了不少专家的推荐。母公司是拥有超过88年历史的美国优质营养补给品专家 Chief， 和咱们之前推荐过的 Move Free 是同一家公司。最近我坐地铁时没少看到他们这个 Mega Red 麦拓的广告。这款产品目前我自己吃下的最明显的感受是在熬夜之后啊，第二天的精神和记忆力都可以很好的恢复，不会有昏昏沉沉的感觉了，就算安排运动稍作休息之后也能很快恢复，不会出现之前的那种心悸心慌的感觉了。这怎么不算咱们熬夜党的后悔药呢？现在双十一有优惠，一瓶90粒，每天3元，一瓶能吃3个月，每天花不到一瓶脉动的钱，这个便宜咱们可不能不占，不仅让我每天精力充沛，还让我预防潜在的健康威胁。双十一我也买了2瓶给我爸妈，老人也是辅酶 Q10 严重缺乏的人群之一。最后我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有不舒服要及时就医哦。复配其他日常药物请遵医嘱，孕期哺乳期不建议使用。购买链接放咱们评论区了，双十一优惠力度大，入手不亏。你别说啊，我确实为了配合，也不是为了配合，其实我这边手上有一头有个稿子，也给我压了很久了，正好说到隧道了。这个投稿人把这个稿子，他是小红书投过来的，投完之后呀，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去，这犬鸣隧道世界上不止一个呀！
啊，
澳洲也有一条，
不是一个名字吗？
啊，不是一个名字，
就是一样鞋
啊，一样鞋。对，这个稿子来自于我们的小红书语友，叫做精神小方，我们就喊他小方啊。
嗯。
他这个事情呢，其实发生的话呢，也在一个9月份，当时他们在悉尼南边的小镇，名字叫做巴拉巴拉啊，特别难读，到时候会、我会打在这个咱们这个 字幕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叫
我以为你为了腻，原来你是不会读
啊，不会读，不会读，因为这个还这个地方蛮有名的，在澳洲，所以基本上我们不用匿名。
是，
他说这个地方有新旧两个火车站，旧站呢就只有单线，站台在火车隧道的尽头。据说这个旧站在1870年的时候出现了非常诡异的人命事件。
嗯，
那自此之后，哎，此地就如同全民隧道一样，慢慢邪性起来了，就是俗称的闹鬼。
哦，
为什么说是旧站？可能是因为当局啊，为了某些原因，直接把这个旧火车站给废弃了，就在旁边建了一个新站。也就不远处，所有的客运服务都由这个新站承接。那逐渐的呢，这个旧站就彻底就废弃了。
嗯，
即便如此，大部分人进入之后啊，也会感受到说有一种刺骨的寒意。
哦，
所以也可能因为这个诡异的点啊，慢慢就衍生出了很多传说。当时小方是秉持着咱们国人特有的精神，来都来了，
那他去干嘛呢？
他在那边 读书嘛，对吧？他说来都来了，
晃过去了。
哎，都在旁边，我们不过去看一看嘛？
行吧。
哎，他当时拍的这张照片啊，就是在隧道入口拍的，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下。就看上去是一个比较破旧的，甚至给我感觉有一点天然性质的隧道啊。
嗯，
可能是因为废弃原因太久了呀，也经历过了几次洪水，里面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好。这里指的是生态环境，
非常好还行啊。
哎，是是是。说这个洞里面啊，积水很深，即使是能走人的路也是泥泞不堪。但神奇的是啊，这个废弃车站里面，这个隧道里面竟然没有任何不好的意味。
嗯，
以至于他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妙香味。
哦，鸟语花香。
哎，但是也不能说香啊，小王说是这种，他反正不好用文字形容，也不会用语言形容，就是你不会觉得难闻。
我知道，就是可能和他去之前预期完全不一样那种感觉，是吧？
对，我估计肯定是跟预期有差异，然后他也是不太好形容这个味道。我说你说不定以后啊，你吃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闻到什么香水，你啪灵光一现，这不就是当年隧道里面的味道吗？
嗯，
啊，有这个可能性。那当天呢，小方一行人进洞，分别是他自己、钓鱼哥是他的朋友，以及三个当地的 ABC， 就是澳籍华人。
哦，
因为大家当时是准备好进洞的，所以把这个装备啊搞得特别齐全，齐全到什么程度啊？小方他们几个穿着连体防水服进去。
啊，
就是我第一反应就是咱们这儿有下河捞淤泥的那种连体服，
这么专业吗？
哎，非常专业。当他们走到150米的时候，哎，就他们已经进入隧道了，这个里面竟然起雾了。
嗯，
也就是这一瞬间周围安静下来，不仅仅是五个人停止说话了，甚至他们能听到之前一些虫鸣鸟叫啊，应该没有鸟，虫鸣声也消失了。
嗯，
就像最早说的一样啊，这个车站里面呢积水很深，大概的位置啊，就是此时他们所处的方位，水已经没过小方的腰部了。
哎呦，
我从这个小方面相上看至少有1.75米以上。
哦，
就确实这个水很深。那这个时候钓鱼哥就拿着手电拍了拍他，说哎呦，你看前面是不是有个东西啊？
嗯，
斜靠在洞壁上面。
哦，
还特别紧张。这个钓鱼哥，小方一开始呢，以为他错把木棍或者树枝什么的看成人了，对他的话呢也没放在心上，就想着，哎呦，这个水里面万一有什么蛇之类的，反而更危险，所以他就仔细在观察水面，也没听这个钓鱼哥说什么。但架不住啊，这个钓鱼哥一直说，你看，你看，真有个人影。
嗯，
小方打开了更牛逼的设备。
嗯，
他直接打开了戴在头上的夜视仪。
哎呦，
哎，在这个夜视仪的画面里面，小方看到了一个瘦高的人形黑影，明显是能区分出头和躯干的。
嗯，
而这个躯干就是如刚才钓鱼哥说的一样，斜靠在墙壁上，但他的脑袋啊却往另外一边耷拉着，几乎成90度的垂直。
哦，
也就是在小方屏息凝神看夜视仪的时候，后面的 ABC 三人组似乎也有所发现了，开始拿着这个激光笔啊往人形的方向照。
你别给人照来火了。
哎，万一不是人估计更来火。
哦，
这么一照反倒是这个人影消失不见了。
哦，
小方说我不知道真实中他是怎么个情况，反正在我的夜视仪里面就啪消失了。
嗯，
那经由此事，小方也觉得事情不对起来，就提议大家我们往后退，我们撤出去吧，
对，
慢慢往回走吧，哎，不要再往里面探索了。
嗯，
其实当时小方自己是没有特别害怕的，他挺有闲情雅致的， 其他几个人怎么样他不知道，他说我一边撤一边还拍了一些照片，大家可以切回来看一眼啊。
哦，他们其实不错，就没有往前硬着头皮走，
对，很明智。嗯，啊，咱们投稿人可能是 big 蛋，是吧？
哦，
就在那边拍照片呢。
嗯，
但是啊，小芳说真正的灵异才开始。
哦，
这里补充一下，距离这个旧火车站最近一次人命应该出现的时代是100年前，就是很早很早。100年前呢，当地部门就彻底把它关掉了，但抵不住游客和探险者的热情，所以呢，那个时候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死亡事件，说都是白人，但是你现在想想看，都已经100年了，魂魄难道还被扣在洞里面吗？刚才那个人影真的是飘吗？
嗯，
如果这是真的，真的是很让人唏嘘的。但是别说，抛开灵异传闻啊，这个旧隧道、旧火车站还挺耐看的，因为隧道里面有很多萤火虫，这也是他们当时拍的照片，大家也可以切回来看一下。
嗯，
一边拍照一边往后退的过程中啊，这个钓鱼哥另辟蹊径，他没有拍景，也没有拍萤火虫，他到了进洞的那个地方呀，看到路边，哎，石头上摆着一双黑色的鞋，
不是他们，
不是他们的。他说：“我来拍一下这个黑鞋吧。”嗯，但是 A、B、C 里面有个朋友是一个女生，我们就称她小 A 好了。就是这个小 A 呢，本来说，哎，钓鱼哥你帮我们拍个照留念一下，就钓鱼哥在那边研究鞋呢，我先拍个鞋什么的。哎，所以他们在洞口的时候呢，这个钓鱼哥也确实给这些人拍了一张照片，但事后他给小芳说，其实我当时拍了很多。
嗯，
啊，就是别人叫我拍照的时候，我怕拍不好嘛，我可能啪啪啪啪一秒钟拍个4-5张，
对，连拍，
哎，连拍，但是所有人在镜头里面都模糊不清。
嗯，
以至于后面各种原因啊，莫名其妙的，只要是有人的照片都消失了，就不知道为什么，
哦，
没存好啊，或者是照片损坏打不开，全部丢失了，唯独剩下了这张风景照，纯风景照，大家可以看一眼，这边我也放照片的，也可以切回来看一下。但是啊，当他们在检查这个风景照的时候，发现不同了。
嗯，
啊，他说等大家回神的时候，都在检查这个照片，因为其他照片都没了嘛。说这个照片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白衣女人的样子，在照片的右侧站在石壁上。
哦，
你记得吗？这个照片其实我是发给阿伟看的，我说我没有看出来，可能因为我色弱的原因。阿伟说确实是有这么个人影。
嗯，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如果不太清晰的话，我喊阿伟给大家圈一下吧。那加上洞里面的各种事情啊。此时这几个人也吓到不停。当晚还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但是第二天开始，这个小 A 的男朋友小 B 啊，也是跟他们一起进洞的，开始各种昏睡不醒，任由这个小 A 拖拽扇巴掌泼水，就各种方法试了，就是没办法他叫醒。
嗯，
但也不是昏迷不醒啊，这个 B 呢后面自述说啊，后面醒了啊，没有一直睡
啊，
他说自己其实当时很清醒，就是浑身无力，嗜睡感很强，没有办法去回应小 A 的这些明显已经不正常的行为，就是，
哦，
对，如果我睡着你扇我巴掌我可能不醒啊，但是你泼水我肯定会醒。
哦，他就我知道了，就是他能意识到但他懒得回答，就累得不行。
对，或者说是他根本就回答不了，像植物人一样在这边嗜睡。
哦，
那小 A 也没办法，就只能任由自己的这个男友啊躺着就半睡半醒的，一直到了当天晚上，两个人听到了客厅里面出现了异响。这个小 A 描述说是类似于有人在推拉抽屉的声音，但是小 B 后来坚持说是 Xbox 开机的声音。
哦，
那有趣的是呢，事后啊，他们俩给小芳说，我们这个家里面抽屉确实会放了一些小 A 的这个饰品啊、珠宝什么的，只有小 A 会去开关这个抽屉。
嗯，
那小 B 呢，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沉迷的主机玩家，所以这个 Xbox 在家使用的时间超过了任何家用电器，所以他非常坚持说这个肯定是那个游戏机开机声音。
嗯，
啊，虽然我也不知道 Xbox 开机什么声音啊，
我也没玩过，
会跟抽屉很像，我不清楚啊。
嗯，
那也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小芳才知道了他们经历的这个诡异事情，甚至于他也是这个阶段才看到了那张他们说有女人影子的照片。
哦，
哎，小芳到这个时候才看到的。开始呢，小芳自然是没有他们这么害怕啊 ，Big 胆哥。一方面是这个废弃的车站，其实他自己独自去过3次，
嗯，
非常熟悉里面的环境和结构，之前自己去也没遇到什么怪事儿。另外一方面呢， 小方正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师傅。随即呢，他就给这个 A 和 B 说，说我帮你们问问到底是什么个情况。但是等小方看到他们发来的照片啊，确实是有点惊讶。就他自己的视角来看，照片里面的白衣女人的身体和脸庞过于的清晰了，清晰到他的怀疑是 PS 上去的。而且他说，这个女人看上去，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有一点亚裔的面孔的样子，
嗯，
亚洲人，而不是说之前一百年前这个洞里面发生事故的都是白人吗？所以这个女人或者说这个女鬼是什么来头呢？
嗯，
啊，于是小芳干脆就不乱想了，直接把照片发给了他认识的这个师傅啊。这里呢，我们把照片也会放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眼。照片发过去的同时呢，小芳也用自己的两种方式给自己算了一下，术法得出的结果是五鬼加强，随后紧跟贵人，大概可以理解为确实有灵异事件，得用这个玄学的方式来解决。
嗯，
加强指的是会有凶险，而紧跟贵人则指的是需要有人帮忙解决。那之后他又用铜钱算法又算了一下，
哦，
结果是天火同人卦，那基本上已经确定是存在灵异事件了。但非常有趣的是，无论是小芳自己的测算结果，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师傅算的结果，都说这个灵体啊本身不是洞里面。
哦，不是洞，
对，很可能是 A 和 B 啊自己带过去的，或者说他们本身就被这个东西跟着。
哦，
那小芳也怀疑过说，哎，是不是 A 和 B 住的房子有问题啊，不仅是伪房，而且背光，关键是这两人不太喜欢拉开窗帘透风。
嗯，
所以这些 buff 叠一起之后呢，这个滋生的就像
阴的不行。
哎，阿飘跟着他们，所以他就建议啊说，哎，你们两个最近啊尽量多开窗通风啊，晒晒太阳什么的，并且为了提升他们的气场，小芳是硬拉着他们去市区吃了火锅啊，最后还泡了个温泉。
嗯，
啊 ，B 听小芳这么说，反倒是开始害怕起来了。哎，这个男朋友啊，毕竟他之前遇到了这种自己持续昏睡的情况嘛，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途径啊，找了一个出马的师傅。啊，对方告诉他说，你这个是掉魂了，得快点招魂，不然会有危险。哎，似乎这确实对应上了之前小芳测算出来的灵体是他们带过去的。但又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灵体是一副白衣女鬼的模样。
嗯，
他说就算是这个灵体是小 B 掉的这一魂，好吧，那 B 可是大小伙子呀，怎么是女鬼呢？对吧？
嗯，
那小芳想的是，他觉得这个解释是，这个地方确实比较邪性，可能百年之前呢事故非常严重，以至于 A 和 B 啊，他们两个身子比较弱的人一接近就被吓到掉魂
啊，
只是他们俩自己没有这个
体感。
对，没有这个感觉。那为什么会呈现出白衣女人的模样，或者是这个白衣女人是不是 B 掉的这一魂，小芳也不清楚。但是她从其他朋友那边找到了一些关于这个隧道的有明显被删减过的描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也是他们在外网翻的这个真实网友经历。
嗯，
啊，应该是外国的一个华人网站啊还是什么的，到时候我会把这两份截图啊把它给发在这个节目里面，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啊。那行，那小芳的投稿至此结束。
哦，哎呦，就是不是隧道里面的，
就最后那个出现的肯定，我估计啊，我估计不能说肯定啊，不能用这种词，就估计不是隧道里面的。
哦，
那自己测的和师傅测的都说是这个 A 和 B 带过去的。
啊，也合理了，其实，
对，
因为看面相不像是那个
一百年前
那一群嘛。
嗯，就衣着是吧。
嗯，
其实我在那个照片里面还真没看出来，可能就是色弱的原因啊，看不出有什么那个，但是我是这么认为他。毕竟叫做异性相吸同性相斥啊，有这么个原理，那个地方过于阴了，所以这些阿飘什么的是不是觉得那边对他们来说环境比较好。
嗯，
那我就搭个顺风车。
对对 对， 对，
哎，我到那个里面待待。
是是，我也
是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啊。
哎呦，你们这两个就是身子不太行的，对吧？
嗯，
正好我就跟你们去了。啊，
对对对，而且这个 A 和 B 啊，我觉得如果他本身有这些问题，这种玩的方式吧，我可能这样讲，就探险方式还是少参与。
嗯，
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比方说啊，我最近状态不太好，经常生病，然后晚上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那妙妙喊我去晨探，我肯定不愿意去啊。
嗯，
对吧，我可能直接把他拒了。
是，
那最近感觉阳火正旺，天天流鼻血啊，啊对吧？来组织一下陈太，玩个剧本杀、密室杀，
有毒吧？
哎，就根据自己情况来吧。
我听完他们事儿，我都感觉是不是我有问题啊？我也是常年昏睡不醒啊，我是不是掉了？
哦，你这个情况不好说啊，
就是懒的可能。
这个不好说，确实就像你自己说的，很多时候你身体的这个强弱跟健壮与否关系不大，
困的天天。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行，那这个稿子到这儿，我们下一个。
OK。好，今天第三个了啊，就是因为许豪爷的投稿，他让我们匿名啊，是 B 站的鱼友啊，他说这事儿呢发生在口罩前没两年。他说自己当时是刚工作没多久，因为和这家里人关系闹得不太愉快，不太好，
比较僵，
所以就即使他是本地人啊，干脆也就搬出去住了。
这不是我吗？
是吗？
是啊，我大学之后就这样了。
行吧，用他话说就是省得彼此折磨啊，一天不见多活一天啊。那跟他合租的还不错，是咱们小 A 从小玩到大的闺蜜。闺蜜公司呢离这个他们租的房子比较近，走路呢一般10分钟不到啊就能走到。而咱们小 A 的公司呢就有一定距离了，所以他一般通勤啊都选择坐地铁。那小 A 在投稿里说啊，本来自己对这新生活啊也算是挺满意的，对吧？这个情绪呢也得到就是缓解了，
自由自在。
虽然工作上忙是忙点，但给自己安慰理由自然就是啊，刚从学校出来没多久，能长长工作经验啊也是好事儿。
是的。
是吗？那日子呢也是一天天过，但接下来事情啊，小 A 说他不知道这算怪事儿还是真的只是巧合。应该是那一年秋天的一个周六啊，小 A 呢是被领导安排周末加个班呗。那补充一下，这个投稿人和我应该算是同行。广告公司做设计的。周六这天呢也是被甲方给狠狠毒打了一整天，
那太惨了。
可能边做图边等渲染边和闺蜜吐槽，一直是加到当天晚上10点多啊才算告一段落。
我就加班是吧？
加班啊。小 A 说自己平时呢为了省钱都会选择坐地铁，但今天真是身子累心也累，真是懒得动。
打车吧。
对，因为地铁站离他们公司还有一段路，他实在不想走了。
是
加完班呢也是给闺蜜发了个微信说要带什么东西回去嘛，就准备跟你讲的一样打车了。
对自己好点。
小 A 就回忆啊，自从他出这个公司大门就觉得怪怪的。因为才刚入秋就已经冷得不行了，问题是在他那个城市啊，其实到了11月份也不能算冷，今天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特别冷。
他就站这个门口没两分钟呢，叫的网约车倒也到了。等他掉了头呢，咱们小 A 就上车了。
是，
公司离租的房子呢8-9公里，晚上路好走，估计10来分钟也就到了。小 A 呢就坐在后座刷着微博，可这会儿就越来越不对劲了。刚才等车的时候凉啊，就算了，大晚上的嘛。怎么车里面还凉呢？
那司机开空调了。
那小 A 就按他性格，就有事儿就说事儿呗。抬头就问着师傅，您能把空调关了吗？
司机其实估计心里面想，我这个忙得慌啊，这开什么空调那么贵。
是司机呢这会儿没理他。咱们投稿人是加了一天班憋了一肚子又喊了声师傅。这师傅还是不理。那投稿人心里就暗暗骂了一句，那有病吧，这好歹服务行业对吧？
对，
算了，就自己低头玩手机了。
是。
那小 A 玩了一会儿就发现这车外的环境好像是变得越来越暗。路边上路灯好像都不怎么亮。不知道是自己困了睁不开眼还是怎么了。看了一眼手机呢，这会儿是10:40，车子正准备就是进前面隧道。
又是隧道。
就是因为这个隧道吧。
啊。
小 A 想着困得不行，我眯会儿得了就睡过去。他说前面的一些小事儿，你只能说是有点怪。等他睡醒之后，这整个事儿就完全失控了。
怎么呢？
投稿人睁开眼睛之后发现怎么这会儿车还在隧道里面。看了眼手机这时间已经过了11点。
绕路了。
就这一条隧道
就绕回来了
啊。他现在是有点慌了，他说自己从小到大遇到不少怪事儿，那又爱听这种节目，
对，
所以第一念头就是自己是不是又遇上了。他呢就依然选择向司机搭话。那这时候他语气已经有点生气了，小 A 啊，大概意思就是你什么情况啊，你又不理我又绕路吧，可能就是这意思吧。
你绕什么路呀？
但又不敢弄出太大动静，哎，怕这师傅真是什么阿飘之类的，因为他半天没理过人，反过来弄自己怎么办？
我想到了之前那个什么灵异出租车的那个事件，是吧？
哎，可能是啊。那其实这会儿环境还是那么冷，车里面小爷的手啊都有点僵硬，
冷的。
哎，他开始操作手机给闺蜜打电话，他说当时啊自己打了十几二十个，全通了。但对面一直没声音，发微信给闺蜜也不回。
哎呦，
小姨就明白自己十有八九是遇到事儿。之前呢和这个合租闺蜜在一起时候也遇上过一次啊，迷路鬼打墙之类的，怎么也回不去家，手机也不管用。她估计啊可能也是一样的。小姨呢就稍微镇定了一下，开始观察周围情况啊，这绝对是救济鬼打墙了。
是，
这隧道肯定是公司附近的隧道。因为刚进隧道的时候自己还看了一下这隧道顶上两个红叉叉
啊，
它应该是三股道啊，它有两个红叉就不给走了嘛。
对对对，
小姨就心想是不是前面出事故了什么，
对，
估计是要堵车，所以说他是想着我睡一会儿得了。
哎呦，
但这会儿头顶还是那两个红叉叉，而且回家路线上确实只有这一个隧道，那跟之前不同就是这周围没有一辆车子啊，只剩自己坐这辆在开，远处好像是能看到隧道口，但是哎，开半天就是接近不了样子。投稿人说确实到目前为止啊，可能是自己哎见多这种事儿了，没那么慌
啊。
他慌的是啊自己包里东西在不在，他就顺手往包里摸索，还好啊自己奶奶给求了一个符啊还在包里。
哦，我会以为他说怕什么手机钱包丢了，
手机抓手上的不管用的手机
不是财物，不是财物，
对，他总预设他肯定有东西嘛
啊。
哎，这符不错啊，没弄丢也没坏。小 A 呢开始两手夹着符，闭上眼睛开始在默念。他说自己心里一般想的不是骂街，而是疯狂的说好话。大概意思就是您行行好，我只是路过之类的，反正啊怎么好听怎么来
啊。他就是属于那种软的，
对，
我先不来硬的，先软的，
对，不来硬，来硬的也弄不过
啊。
小 A 说自己当时得念了得有几十秒，可能是真有用了。哎，首先这体感温度就不凉了，那他在做足心理建设睁开眼的时候，这会儿车子已经出隧道。哎，手机开始疯狂震动，闺蜜打电话，接起来之后啊这闺蜜都快急哭了，你大晚上你跑哪儿去了呀，不是刚才十点多就下班了吗，我以为你丢了之类的
啊。
小 A 是边说没事儿没事儿，就边打量前面的师傅。感觉啊司机这会儿也正常了，他在投稿里说啊都不能说正常了，自己上车的时候虽然没有仔细看他样子，但现在可以肯定啊这明显司机都不是一个人
啊。
就
换人了，司机
就肯定不是个造型，我估计可能之前那个戴帽子，这会儿人家都没戴帽子，长头发之类的，我就是打个比方啊。那没过多久啊小 A 也是顺利回家了，回家之后就跟闺蜜说啊我又遇上事儿了
啊。
开头也说啊这闺蜜从小玩到大啊，听了之后一样也没太过多惊讶，只是跟咱们投稿人说啊之后夜路尽量就是能赶上还是坐地铁，好歹啊有点人气人多点。
对，
小 A 给这一番折腾呢也是累够呛，当晚洗洗也就休息啊，晚上没做过梦。但第二天早上醒来却结结实实吓了一跳。
咋了？
他说自己睡觉啊一般都是正面仰着睡的，反正我这么睡是睡不着啊，
我
习惯。
我是这么睡的。
对，挺吓人的。那刚醒啊这个小 A 就被自己衣服上一大片红褐色的污渍给吓清醒。就可能在领口处或者胸前啊，他第一反应肯定自己身体出问题，我妈是吐血了还是干嘛呀？因为这污渍明显像干了的血迹，而且好大一片。但仔细检查，不像自己的。毕竟啊，自己这会儿 脖子下巴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脏东西，
就没有外伤，
而且肯定不是从自己嘴里出来的，要不然不得脏死了。
对，
小鱼就联想起昨天晚上怪事儿，就赶紧把衣服脱下来，这衣服啊，睡衣嘛，反正我不要了，我直接塞垃圾桶里面，然后出去扔了。
啊，不要了。
虽然啊，小 A 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血迹，但还是不放心，他就抽空呢去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
嗯，
还好啊，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他又去找了自己认识的师傅去看，师傅也说没什么事儿。所以啊，小 A 说自己不能确定这两件事儿是巧合还是真的有联系。
嗯，
他呢从小到大，刚才讲不少次了，
对，
遇到不少事儿，后面呢有时间也会慢慢整理出来。
期待一下，
哎，这个事儿呢就结束了。
其实我刚才想说，如果隧道你在夜里面看着打叉，就证明你开错道了，
是吗？
你开到反向去了，不然它不会啊。起码南京是这样的，
嗯，
就南京要么是它封隧道会打叉，要么就是你开错道，它告诉你不好意思，你开反了，你开进去之后，对面全是迎着你开过来的车。
它是一个绿的。
嗯，
两个叉，两个红，
对，所以可能别的城市它的这个设置方式跟南京不太一样。
嗯，
哎，真的是。还有一个件，就是我最近碰到一个事儿，让我想到你跟你这个特别契合这个稿子。我打车嘛，然后打车之后，这个司机就一开始电话里他说你过来点儿，我那边是这个单行线，我绕过去费时间，你到我这儿你来找我。但是他那地方呢，跟我这个上车地点隔了200米。
嗯。
然后我就走过去了，因为我在电话里面声音听着可能年轻一点，对吧？一见面看见我是个老逼，对吧？老逼灯，
好骂。
他就不说，他就开始自我解释。哎，我说，哎呦，我们不容易啊，我们到那边要绕，也耽误你时间，是不是？我就想，如果你看见我不是一个中年男人，你看见是一个年轻的，特别我如果是个女孩子，你是不是会继续骂？这，对吧？这很讨厌这种。
嗯。
但是我下第二反应就是。幸福者退让原则，真的，你别跟他们去太过计较，不然真会出什么危险。我相信他们也不是主观上就是一定要去干嘛干嘛，就可能最近不顺利啊，生活不顺利啊，工作不顺利啊，那就习惯了，所以大家也就体谅一下吧，对吧？
嗯，
毕竟自己的安全更重要。
对对对，像这种我都不跟他啰嗦，
我估计你可能不太能遇得到。
我挂了电话我就举报，是有什么好讲的？
我们鱼友可以在评论区聊聊，是不是咱们女性的这个鱼友可能遇到的这种问题会不少。
哦，
啊，因为像我老婆跟我都打车，我们都会遇到过这种问题。
哦，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对对，
就是有时候在外面啊，能忍就是忍，
啊，特别是
真是真是
这个时代。
对对对，有些危险你没法去预估的，就很吓人的。
毕竟你们不像我，你看我带着妙妙的话，我就根本就不忍，肆无忌惮，人家看到我们都唯唯诺诺。
你是人吗？
哎，
好，那这事儿就到这边。
好嘞。今天最后一个投稿呢，特别巧，本来这篇稿子不是大家即将听到的这篇，因为马上我要说的这篇啊，是这周才投给我。他投了3篇，我一看，哎。你怎么这篇是隧道呀？
哦，就凑上来了，
哎，直接给摘进来了。
好嘞，
而且他这个文笔啊，应该是目前我收投稿看到最好的文笔。
嗯，
他这个好呢，不是说很灵异，是真的很优美啊，
很优美
啊，对对对，像散文一样，害得我不得不改了，不然大家听上去怪怪的。让我们称呼他为蘑菇小姐，是客服号投稿。那这个小蘑啊，蘑菇说啊。他说这个事情是他亲身经历的，没有我们之前做节目里面那么的灵异，他都有点不好意思投稿，但是他想到我们说的是奇事怪事，所以他觉得这算一个奇事吧，
可以，都可以投，
哎，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我看完觉得这个东西吧，你说邪事也行。
哦，那就是每个人阈值不一样。
哎，他是跟他的这个先生啊结婚了，在2014年初夏去日本关西地区玩，在隧道里面遇到的怪事。
哦，外国的。
对对对，他本身是中国人。
嗯，
他说在京都呢，他跟他先生待了好几天，每天两个人就是骑着自行车在街上瞎溜达，特别的舒坦。
哦，
有一天下午呢，大概3点钟，他们骑车看到了福建道和大社。
啊，这是个什么东西？
对，这是个很难记的一个名字啊，估计可能这是日本的这种起名风格吧，不好评啊。他说这个大社啊，社会的社。 基本上是去京都玩的人都会去游览一下。
嗯，
最有名的就是漫山的鸟居，而整座山沿山而立都是红色的鸟居，据说长达5公里，有10000座城，当然他们也没数啊，估计是很多房子吧，不至于10000个。那天下午呢，天有点阴沉，他们在大社门口停了车，就感觉快要下雨了。于是两个人呢，就沿着这个鸟居隧道往山上走，因为这是个很著名的景点，所以沿途上啊，这个会有很多的游客啊，上上下下的。
对，
这夫妻两人一边走呢，一边拍照，看着这个光影在这个红色的鸟居间不停的变换，加上他们俩啊，估计是专业旅游者啊，就是不累。
哦，不累啊，
根本不累，
那很重要。
走着走着，不仅是感觉这个景色很好，而且啊，就快到这个红色鸟居隧道的尽头了。到了之后，他们看见有一个小小的神社，在里面建着。绕过神社的瞬间，我们的这个蘑菇啊，有点害怕了。你说为什么？
为啥呀？
因为这个神社后面是密密麻麻的狐狸石像。
哦，
不说100个也有80个。
太多了，主要
太多太密了啊！即使他们事先就已经知道这个道和大社的守护神就是狐狸，但是一下子被这么多狐狸包围起来，心里面还是有点毛毛。
我终于听明白"道和大社"这4个字，道就是
水道的
道，水道的道，荷花的荷。
对，
你讲狐狸，我就是刚才一下真是没听明白这四个是啥字儿
啊。那当时这个我们投稿人啊，他们两口子也没做停留，就飞快的穿行过去了。穿过这个狐狸群，就到了一处半山腰的地方。他跟先生呢，就打开了这个地图，说这个地方徒步上下山要4个小时。
哎呦，
他俩合计了一下，说我们俩体力没问题啊，但是时间不太够了。天快要黑了嘛，而且天气也不好，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到半山腰玩一会儿就下山，也别爬上去了。这个时候啊，蘑菇看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此时这个地方除了自己跟先生之外没有一个人。没人了。
那刚不是那么多人？
对，我估计就是穿过狐狸那个雕塑之后啊，没人了。特别空旷。空旷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危险和诡异，作为一个景点嘛，而且这边也是一个旅游旺季嘛，但对于他们这种 travel是吧旅行者来说，他觉得心旷神怡，
爽。
两人就在这个半山腰上面瞎溜达起来了，发现了成片成片的草地，这个草呢都特别高，齐刷刷的到了膝盖的高度。这个草地中间有一条小路，仅容一个人通行，这条路呢就一直在草里面蜿蜒曲折，看不见尽头。当时啊，咱们蘑菇就突发奇想，就对先生说，我觉得这条路可以下山，我们换这条路下山怎么样？
你凭什么这么觉得？
就突然嘛，突发奇想嘛。结果她丈夫就看着她说，可能是能下山，但是你不知道你万一得翻到哪个山头你再下去怎么办。
对啊，
而且你迷路了怎么办？要是在北京，可能你上山在海淀，下山你就跑门头沟去了。
对，有可能
还这么远。当时蘑菇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根筋抽了，就坚持要走。
我就去，
我就要去。这个先生拗不过他，就说，你这样吧，我们走10分钟，十分钟以后如果还是不能跟来时的路汇合，我们就回头，而且必须由我走在前面带路。于是呢，就变成了丈夫走在前面，蘑菇跟在后面，开始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走着走着，身上开始起风，这风一吹啊，草就在膝盖的地方晃荡，满山的草绿油油的波纹，还伴随着一阵一阵的沙沙的声音。这个蘑菇回头一看半山腰，怎么还是没有人？就咋了？他们在空无一人的这个绿波里面荡漾着走着，突然蘑菇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觉周围的空气也开始像水波一样有了纹理。他说什么感觉？就好像你走进了一种密度完全不一样的介质中。他脑补的就是千与千寻穿过的这个隧道，走进了异世界。
这改完我都能感受到
啊，
改之前的文风和文笔
该有多好。他下一句更厉害，他说，我越走越远，我就感觉这个世界的纹理不一样了，像被气团包裹着，只有草、风和流动的介质。这个时候蘑菇是有点害怕的，他特别大声的喊他丈夫，就是老公老公啊，喊起来了。 虽然两人只隔着五六步的距离，但是因为风声和草声，他自己的声音还是被吞没了。
嗯，
不由自主的他就提高了分贝，开始大叫的老公老公啊，叫的特别大声，喊了好几声，他丈夫呢才停下来，回头跟他说还没到十分钟吧。
嗯，
蘑菇却说不走了，我害怕。
是，
我们回吧。
嗯，
说完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扭头就跑。
啊，
对，就根本就没等他先生，一边跑他还一边想，会不会我们在回去的路上，这片草地就没有了尽头，我们会一直走不出去。
别这样吓自己。
越想他越害怕，越害怕他这个跑步速度越快。这个时候就听到先生在后面追着，你慢点，别跑了。
是啊，
等他们跑出草地还是没有人，目之所及依旧是空空如也，四下无人。她赶紧就拉着自己老公沿着来时的路啊继续往回走。
哦，找到了。
对，找到路了，就沿路返回了。
嗯，
路过这个狐狸群的时候，他们就加快了脚步，小跑过了这个神社，跑进了刚才的这个鸟居隧道。
嗯，
但其实啊也就五分钟的样子，但是我们体感上啊，至少我体感上蛮久的。
哦，
一进隧道的瞬间，他就觉得人一下子就多起来了。
嗯，
对，不知道从哪出来的人，一下子就是那种人间烟火气很满很足。
嗯，
啊，就他就放松下来了，就看到人呢，他自然跟他先生也停下脚步了，就没有那么快的往前跑了。他就跟先生说说，哎呦，刚才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结界，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空气密度不一样。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先生呢就调侃他说，你脑子坏了。哎，
你就，真是，
对吧，你要往前跑又往后滑，跑这么快，我追都追不上。但是先生也说啊，自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在半山腰那么将近20多分钟半个小时吧，一个人都没碰到。
对
啊毕竟是旅游季嘛。那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就在蘑菇已经放松心神的时候，周围的人突然开始朝着他跟他先生拥挤了过来。
啊，
对，就好像是他们这边是一个出口，所有人都试图走出这个地方一样。
哦，
但恐怖的是，所有人的脸此时都变成了狐狸脸。
这他妈！
哎呦，他说熙熙攘攘的一群狐狸人啊，啊，人的这个躯干和四肢就是顶着一个狐狸脑袋。蘑菇此时大脑宕机啊，手足无措，手心脚心疯狂冒汗，头皮发麻。还好是他先生反应贼快，拉着他就飞快地跑出了这个鸟居隧道。
哦，他先生也看到。
哎，出隧道的那一刻他才真的感觉解脱。他说刚才即便是从这个空气密度不一样的地方回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地方，我也感觉像在水底一样，虽然能呼吸但很闷。
嗯，
那这个一刻呢啊，当我出了这个鸟居隧道，一切都恢复正常了，空气也清新起来了。
哦，
哎，他说这个事情一直困扰着他跟他先生，无法得到解释，没有办法合理化。
这咋合理呀？
对，一直到了几年之后，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他还带着他家小朋友和父母又去了一趟京都玩。上山的时候呢，差不多用了3到4个钟的样子，游客很多，很多游客都是要上山顶去看日落的。
嗯，
他们爬了一会儿鸟居隧道，山里面黄昏快得很，阴影就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到山顶啊，蘑菇的妈妈突然说往回走，不上山了。
嗯，为啥？
我们赶紧回去。蘑菇说我当时玩心正浓啊，就说要上要上，还早呢，我们要看日落。
嗯，
但是他妈妈却非常坚持说赶紧下山，而且他妈妈也不说我们为什么要下山。那没有办法呀，他们一行人就听了妈妈的话。下山的这个山路上啊，他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狐狸石像。当这个蘑菇抬头看的时候，正好这个狐狸石像的上半身恰如其分的在这个夕阳下，一半灿烂，一半在阴影中。在这个阴影中的这个狐狸脸看上去目光炯炯，十分神秘莫测。
嗯，
哎，搞到这儿就结束了。
哦，他妈也没说为啥不上。
对，没说，就可能就是感觉不好，
感觉不舒服。
问就是感觉不好。
哦，
哎，就我觉得很真实啊，因为我估计，很多时候再到这边，他肯定要介绍一下，哎，我妈妈可能会懂一点啊，什么什么，他也没说，对吧？
嗯，说
老太太
就感觉不太对，就别上。
第一直觉，
不是日本狐狸应该，
嗯，
在我印象中啊，因为我不太了解，
嗯，
我印象中我看过电影玩过游戏应该都是比较好的一面吧。
是吗？
嗯，
狐狸在日本它的这个形象就
比较正面。对，很正面的。
哦，我不太了解这个日本的这些文化，就是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啊，你只要多了都挺恐怖的。
对呀、
啊，啊，
对
呀、啊，
你来个就是左边一个、
嗯，
右边一个，对吧？就很正常
啊。
来个嘛七八十个是顶。
你哪怕一小排，我觉得也无所谓。你一多，比方说阿伟去旅游，山上面出现20个蛤蟆，
来半只他都受不了，
可以躺地啊，
还20只
啊、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这种相对偏僻的地方，如果出现大量重复的这种事物，任何一个事物，哪怕只是一块石头，
嗯，
那出现了20块一模一样的石头，我也会害怕。
对，但你有没有发现，他去的那地方就是，
嗯，
有种刀口舔血的感觉，就是，嗯，奇怪是真奇怪，但是好像这个景色也是真不错，
也真好，
对吧？
反正现在日本早已经给我脱离出了我的旅游规划。
哦，因为那个是吧？
哎，因为核废水
啊、
嗯，是是。但确实，看完这篇稿子之后，我也是心生向往啊，对这个景色，
文笔太好。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是祝蘑菇以及她的这个小朋友、她老公还有她家人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
是的，
感谢她的投稿。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今天所有投稿人的投稿。最后一篇也确实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又提高了一个维度啊。
嗯，
感谢大家继续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